快的圣诞节啊！今天可能也是有些人还在度假啊！啊，愿主保守他们。神的仆人是以赛亚书里面最丰富的思想主题之一啊。书中有四段经文被称为仆人之歌啊，就是今天的题目。这四首仆人之歌呢，是在以赛亚书42:1-9、49:1-6，还有50:4-9，还最后一首大家比较熟悉，是52:13-53:12。其中学者主张的经节长短略有不同。仆人在圣经中是一种尊称，凡虔诚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就像89:50说，主啊，求你纪念啊仆人们。以赛亚本身也被称为神的仆人。仆人除了对个人的称呼外，也用于称呼全体的以色列民。我们看这节经文啊，以赛亚书41:8，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啊，称以色列的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后裔，所有以色列民都是神的仆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仆人其实是一种很荣耀的称呼。当神呼召一个人来配合他的救恩计划的时候，就常常称这个人是我的仆人。以赛亚书42:1-9是第一首仆人之歌，以相当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仆人的主题。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欣赏这首仆人之歌，并且深入他的主题思想，认识欣赏这首仆人之歌，同时啊，我们也来效法他，做一个谦和、诚实、温柔、忠心的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经文，这一页我就请弟兄读。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这一小段我分成三个小段来讲，第一是仆人将带来公理，第二仆人将公理传开，第三仆人将设立公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仆人将带来公理。看哪，我的仆人，这位仆人是谁呢？前面提过，在以赛亚书里，仆人有时候是指以色列民族，有时候是指到一位理想的以色列人。这里的我的仆人，他是神所喜悦的，这是耶稣在受洗还有在山上变相的时候，神向门徒的宣告，神已将他的灵赐给他。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二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耶西的根就是大卫的子孙，你们知道这就是指向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位仆人是谁。当耶稣治好许多病人，并且嘱咐他们不要为他传扬名声，就引用以赛亚书这个经节，我们来看十七到十八，我们一起读。这是要应验，看哪，我所拣选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我们今年查马太福音就大查过人都知道，都熟悉这一节。这几节经文就是引用刚刚我们读过的四十二章一到四节的经文，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有些字句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整体的意思是一样的。这里清楚帮助我们明白，这位神的仆人就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位仆人是神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的，他将会为这世界带来公理。在这一到四节经文里有三节提到公理，一节第一节公理呢，原文是 mistake， 英文是 justice。 在这首诗里，公理它是个要字，就是很重要的字 keyword。 那么公理是什么意思呢？从这卷书其他经节看来，在地上设立公理这句话至少有两个意思，就是在这世界重建公平公义的秩序，第二个是耶和华的主权是非标准再次被人敬畏尊重。也就是说，这公理不仅是指公正的审判，也包含神国度的治理。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公理。现在很多国家都制定法律，就是同性恋者可以结婚，这在人权的基础上或许是公平的，但是在神的是非标准不是这样的。圣经明说同性恋是罪，你们可以去看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所以说公理不仅是指公正的审判，也包含神国度的治理。这位仆人会带来公理，会将公理传给外邦，可见耶和华神是对着以色列民来讲的。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九章七节，你们大家念一起念一下啊。他的政权以平安必加增无穷。以公平公义，这里他下面还有，我们就不读了。这里又验证了这位将来将带来公理的仆人就是弥赛亚，他力量的泉源是神的灵，他治理的工具是神的道。我们这位神的仆人是指向理想的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然而神也期望我们能够效法他，我们可以思想自己，我们跟神是不是有美好的关系，我有没有正常的读经祷告生活，我愿意接受装备吗？我是否蒙神的喜悦呢？我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仆人，他盼望得瓜，但是他所撒的是豆种，他的主人就斥责他说：“愚拙的人呐、啊，你种的是豆，如何盼望得瓜呢？”仆人说：“主人，我这可是从你那里学的。”主人就发急，他说：“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这样行呢？”仆人说：“我天天看见的。我主人不是天天传道，劝人信耶稣有好行为吗？但是主人所行的却样样跟所讲的相反，这岂不是像我一样种豆盼望得瓜吗？”我们看第二节，仆人将公理传开。第二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是谦卑默然的仆人，他将要安静柔和谦卑的作工。我们知道很多人求名求利，立功立言，这位神的仆人他不扬声，治病救人，施行神迹，但是他不要人四处宣扬，他自己也不张扬，他只是默默地走在各城各乡，就近那些需要怜悯的人，寻找那些失丧的人，然后默然地爱着他们，带来和平和平安。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说，十五节说：“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自隐就是自我隐藏。”也像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说的：“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祈求你。”在八月里，我们有一个合唱团，从六归育幼院的合唱团再度来湾区演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去看啊，又是感动了很多人。大约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从一群孤儿口中唱出那双看不见的手，真是忍不住热泪盈眶。感谢育幼院的创办人杨许牧师师母的辛苦培育。大约在64年前，也就是1955年，他们在没有任何的支援下，拼手抵足地开始收容孤儿，其中最为人知的就是口足画家杨恩典。直到20年后，外界才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育幼院。杨牧师也是效法耶稣的榜样，谦卑的默默的服侍。他常说：“你高我低，你多我少。”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学习谦卑呢？我们除了默默的服侍， 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无论在事工的讨论或是在与同工的相处上，除非是有关基要真理的原则，我们不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个是这个是十七世纪初德国路德教派的神学家叫 Magnus 他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我们翻成中文就是说，我们在基要的事上合一，就真理一定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容许有不同的看法，在所有的事上我们都要有爱心。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学习慈悲。下面我讲加上的无畏，第三节，这句啊经节大家都很熟的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潭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芦苇它是一种多年水生或者是湿生的一个高大禾草，在古代芦苇有很多用途，譬如牧羊人就用芦笛来做成芦苇做成笛子来引导羊群，但是一旦芦苇软了或者累了或者折断了，它就失去功用，遭受丢弃的命运。一个江潭的灯火就是当灯蕊已经几乎烧到尽头，火头很小而且不断冒烟的时候，这时候使用油灯的人就会把这个灯火吹灭，将剩下的灯蕊从油中抽出来丢掉，就像是折断丢弃那些压伤的芦苇。压伤的芦苇和江残的灯火，这是代表世上一些贫穷潦倒或者是风烛残年一些人生破碎受伤的灵魂，他们常常是被人看为是不值得在社会上存留的人。可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却医治被社会抛弃的麻风病人，他给人生破碎的撒玛利亚妇人活水喝，他慈悲怜悯体恤疾病软弱的，扶持遭遇困境的人。他很忠心的要将神托付给他建立公义的世界秩序的愿景在世上传开。如何传呢？他从拯救灵魂改变人的生命开始。下面我讲一个被神拯救的故事，这故事有点长啊。在1987年，18岁的 Alan 踌躇满志，只身一人从中国来到 Toronto 求学深造。他的人生目标简单明确：学有所成，事业发达，钱赚得越多越好。相信这是大多数人的愿望。毕业以后，短短几年里，他如愿以偿。尽管学业、事业、金钱、梦想逐一实现，但他的内心里常常觉得无依无靠。后来他有机会参加教会的聚会，上帝的话语就伴随他走过一段孤独和寂寞的路。但是那时候他还是将信将疑，并不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从上帝来的亮光和拯救。2006年，因为产业发展方向变动， Alan 第一次尝到了被裁员的滋味。他从事业的巅峰重重的跌落，很不幸的是他的身体也开始亮起红灯，肝硬化之后又有肾脏病。短短几年里， Alan 几次进出医院， 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的事业、金钱和健康一下子都没了，他跌到人生的谷底。在恐惧和绝望中， Alan 第一次仰天长叹：上帝啊，生死主权在你，施舍在你，拿去也在你，我一无所有，朝不保夕，但我已知道没有上帝的拯救，我就无路可走，唯有寻找你，抓住你的应许，才能得平安。他在呼求上帝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打通了城北华人基督教会教牧人员的电话。很快的，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就伸出了援手，有的当车夫往返于医院和家中，有的当保姆看护两个年幼的孩子，有的做饭，有的煲汤。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带着上帝的爱，带着亲人般的真实和关切，出现在 Alan 的身边，为他祷告，给他读圣经，放 CD 给他看。于是 Alan 一度刚硬的心被上帝的爱温暖着，从来不相信世间有无缘无故的爱，从来不奢望真情实意的他，第一次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说：过去几十年，我只知道世间冷漠，想象不到上帝的爱竟是如此奇妙。他赐人间天使来爱我，关心我，安慰我，给我信心，为我祷告，祈求上帝的保守和眷顾。在病床上，他仿佛看到了上帝的荣光，听到了上帝爱的呼唤。2007年9月12日， Alan 在重病中接受了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开始祷告，读圣经，思想上帝的话语，他的心从恐惧和黑暗中走了出来，第一次感受到主爱的温暖。在祷告中，他明白，即便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上帝已经把永生的信念和今生的平安播在了他的心中。他开始懂得感恩，也重新审视过往的人生，知道曾经的骄傲、嫉妒和怒气都是罪，他亏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很多。他也在圣经中得到了安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相信上帝透过这句话给了他应许，要使他的身体得医治。2011年，他身上的疾病得到了很好的疗效。他说：只有上帝可以成就这样的神迹，因为他掌管万有，拥有生命的主权。上帝留我在世上，是要我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我要全人全时间服侍上帝。我们上个主日的信息讲到，耶稣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的，只有耶稣配得这称号。下面我们讲仆人将设立公理，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一节告诉我们，这位仆人他不辞劳苦，这也是四首仆人之歌的共同的基调，并且在最后一首52章13节到53章12节达到最高潮，就是受苦的仆人。耶稣带着仆人的心智来执行父神的使命，明明知道一定会碰到困难羞辱，但是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任务完成达成。最能表达他的心智的，莫过于马可福音 十三章啊，十章四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嗯，因为人子来。我想有一节经文最能激励我们效法耶稣的不灰心也不丧胆，你们也许知道，就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也一起读。仰望为我们，情感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遭遇苦难，遭受挫折。譬如我们失业了，譬如我们家庭出了困难，或者是我们自己得了癌症等等。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前途茫茫，举步维艰，甚至灰心退后。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仰望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想到他为了救赎我们，宁愿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坚定地走完他的路程。想一想，跟主所受的苦难相比，我们在世上所受的苦楚实在算不得什么。这样我们也就可以不灰心不丧胆，像主一样做一个忠信受苦的仆人。在主前八世纪，以赛亚先知他就预言，这位忠信恒忍、诚实可信的仆人，他将要真真实实的在地上设立公义完美的秩序，就是海岛都要遵行他的律法。这里的海岛跟第一节的外邦是平行同文字，海岛指的也是外邦，也就是说外邦的人他们也要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这一切一定要在基督再来完成天地复兴的时候会实现的，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告诉我们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下面还有是，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下面我们讲第二大段，耶和华向他仆人宣告使命。好，我们弟兄把读这一节，创造。重复的读，对第一首仆人之歌就会比较熟悉啊。下面我会分成两个小段啊，仆人带来真光和自由，还有他是独一无二的神。我们先讲这个仆人带来真光和自由啊，又来了啊，我来念啊，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下面六跟七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训，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 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是讲到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生命的维持者，他是掌管一切的创造主，也是历史的主。这里从你们可以注意到，他从第三人称的他转为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他的仆人，也就是说神是亲自向他的仆人来宣告使命。那我们第六节跟第一节的是平行的经文，我们看第六节啊，这位仆人在地上的侍奉啊，第一节不是孤独的，他是神所拣选、所扶持、保守的，他有着非凡的使命，他被称为约和光。神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约的关系。身为众民的约和外邦人的光，仆人就是这约的化身。在此耶和华神明白地指出来，这个救恩不仅是给犹太人，也包括万民和外邦人。下面我们来看第七节，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个图像的背后，它象征的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得释放。在主前587年，犹大遭到巴比伦的蹂躏，部分的犹太人寄居外邦或者被掳到巴比伦。在主前539年，波斯妹巴比伦，波斯王古列，我们翻成古列，有的是啊塞鲁士，他是 Cyrus 啊。在元年主前538年，他因为被耶和华激动，就采取宽大政策，下谕容许犹大人回归祖国，并重建圣殿。你们可以去看这个以斯拉记，嗯。然后这节经文呢，是也是指到神将透过这位仆人来实行他对世界的救赎计划，他要把救赎的真理和恩典，也就是真光和自由，带给在黑暗中被罪软弱的人，使人恢复神儿女的身份，有着光明的将士的身份。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局势，把我们牵到他爱的身边。Amazing Grace， 我们刚刚唱过了这首诗歌，大家都耳熟能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基督教圣诗之一。歌词是英国诗人还有牧师 John Newton 写的。1779年，这首诗歌出现在 William Cowper 还有其他作曲家创作的赞美诗集。这套赞美诗集很有名，叫 Only Hymns。是在英语国家中最受人欢迎的认同的歌诗歌之一。这首诗歌它所传达的信息，让人们看到不管人犯下的罪恶有多深，神仍然会赐下怜悯和拯救，赐下赦免和救赎。这首诗歌的作者 John Newton，他原本是在船上贩卖黑奴的。1748年，有一次强烈的风暴重创了他的船只，在猛烈的风暴和危急的情况中，他开始向神呼求。这种呼求也象征了他属灵上的转变。但是，一直到1764年，他才在英国国教会被安立为助理牧师。开始和诗人 William Cowper 一起创作圣诗，其中的歌词“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就是描绘了第七节的光景，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也印证了这六到七节的经文，但那受过痛苦的并不再见幽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就是这位仆人从神领受的使命。咱们我想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这位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位祭邪的神，他绝不容许将他的荣耀归给假神，雕刻的偶像就是假神。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四节，这也是十诫啊，十诫的第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十九节，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空，都是虚的。独一的神和雕刻的偶像成了鲜明的对比，敬拜有形无形的偶像都是偷窃神的荣耀。先前的事指着什么说呢？就是指着以赛亚和其他先知以前已经应验的预言。心事之一就是被掳的巴比伦将要被释放归回，神将使用波斯王 Cyrus 来成就这事，因为他的心受耶和华激动，采取宽大政策，容许犹太人回归故国。心事之二是什么呢？就是弥赛亚和他的救赎工作，就是被掳归回的人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需要脱离苦毒、瞎眼和属灵的黑暗。这个救赎工作包括基督在地上成就的救恩、国度在地上的显现，以及将要来的新天新地。只有独一的真神能够预先说明这事。一首仆人之歌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但首先是关乎以色列的好消息。神的医治和拯救从他们开始，然后延伸到全人类。这位神的仆人是指向理想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却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将带来普世的福音。然而神他也期望我们效法他仆人的样式，不喧嚷，不扬声，既温柔又谦卑，慈悲又怜恤。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忠诚的使徒。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福音使者，去使心眼瞎了的人看见真理，使被罪恶捆绑的人得着释放。就像前面提到的 Alan， 因着基督徒来自上帝的爱，帮助他得到了崭新的生命。挑战以前结论以后就完了啊，就结束了，我还没有完。我要跟大家来一个挑战，新年新励志。今天是今年最后的主日，让我们一起来接受一个挑战，立志做一个蒙主喜悦的谦和诚实温柔忠心的仆人。首先 我要讲一个遇到故事，老木匠的退休礼物。有位老木匠在退休前告诉老板，他打算离开建筑业，回家抱抱孙子，种花养鱼，享受清福。老板有点不舍得，因为他工作了一辈子，而且做事很忠心，盖过很多好房子。老板就说，这样好了，你再帮我盖最后一栋房子，而且是跟以往一样的好，就算是帮我的忙吧。木匠答应了，准备盖完这最后一栋房子就离职。然而老木匠一心想着退休，并没有认真盖房子，可以说相当的不用心，手工粗糙，建材马虎，用的都是劣质品。房子盖好了，他请老板来看一看，结果老板根本没有进去看，而是拿出了一串钥匙给他说，你为我辛苦了大半辈子，这么好的房子就送给你作为退休的礼物吧。老木匠大吃一惊，欣喜之余又十分懊恼。欣喜的是在退休之际竟然得到了一套房子，懊恼的是他要是知道这房子是给自己盖的，他一定会很用心很仔细，结果呢，他一辈子就盖了这么一栋质量低劣的房子，竟然就留给了自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做的可能就是主明天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今生的生活态度可以决定我们在永恒中的地位。愿意我们今年新立志，我们接受各样的装备，我们参加小组的查经团契，按部就班接受357主日学的培训，我们有固定的灵修祷告生活，跟神建立亲密稳定的关系，参与侍奉，效法基督，跟随他的脚步前行，成为蒙主喜悦的真正认识神、谦和、诚实、温柔、忠心。这下真的结束，我们一起祷告啊！天上父神，感谢您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救赎我们，他是您完全的仆人，是我们追随学习的榜样，求圣灵天天激励我们接受装备，常常亲近主，快跑跟随，做一个蒙神喜悦的良善忠心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